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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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打开五十一页。昨天我们讲到信有差别啊，信差别略有三种。其实，当然，随个人对所要信的对象的认知啊，当然产生的信会不一样。那我们这里讲的差别啊，其实是讲说信的内容啊，信的你所要信的，一个我们能信的这个心啊，要信什么样的一个法，信什么样的对象，要分成三个。那由这样的内容啊，来衍生我们对信有不同的信的心产生出来。那第一个是对诸法实事理中啊，深信忍固。对一切这个，对我们所信受三宝，我们现在主要的对象是讲三宝。那三宝的真实体性啊，那这个当然就一般人来讲所了解的，谈到这一点，大概就是就很少人能真正体会到的啊，真正三宝的真实体性啊。这个体会啊，我想，当然就是很少人能真正掌握到三宝的真正意涵啊。那我们常提到的，当佛教变成一个宗教的时候，那我们所信的三宝变成一个宗教的对象。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不完全正信，却不完全不对啊，这当然随众生的根性啊。那但话先岔开来说哈，我们是对这个智慧够的，因缘具足的人，才会谈得更具体的，把佛法更真实的道理讲出来。那可是我们不能一味光只是这样，好像谈的理论很高，这当然是佛法的正义啊。可是，在现实当中有一类众生啊，他就是一定是用宗教心来面对三宝的。那你有没有必要面对他，跟他讲那么多的道理？其实也不必然。如果你一定认为坚持一定要什么方法，那可能你自己对佛法也不是很了解，啊。那就好像说，我们认为我们都会得依着经教里面的某一个道理来修行，那我们甚至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受用，他还不晓得。那有时对一些这个他们的那种理解能力不是很高的啊，老太太们虽然他们可能我们现在讲的道理他们从来都不知道，可是他们所修的，他们所认知的，其实可能也不完全对三宝的完全的正信，可是就含着一份混杂的很多的观念当中，有一份跟三宝相应的这种观念，他却可能在这里产生这个修行上的感应了。这个感应可能超过我们懂很多的人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真正了解三宝的它的意义啊， 其实你也就不会去否定某一些人，某一些比较下根性的众生，他们因于他们的愚性啊，我们讲愚性就是有点愚痴的啊。可是这个愚痴里面，这个愚性当中，却隐含着对三宝的一份感应啊。就全分当中，他能拿到一分，可是这一分竟然发挥作用。那我们好像懂很多，可是竟然没有发挥真实的性，我们只是理论上的懂，没有性。那这个却没有发挥沉浸身心的作用了。他信那1%，却那个信却他信了，他夹杂的99%的不正信，可是那一份信他用心了，他把三宝看成某种东西，某种存在，可是他用他的内心去构想一个三宝像，可是这个三宝像他赋予很殊胜的功德，可以让他解脱。那因为这样的认知，他的心跟这样的认知相应了，他产生性的功能了，怎么样？心静为心，静化你的心。那我刚才讲说，其实这就是三宝的功德。我们现在只是我们不能满足于只是那1%的信，我们应该更进步的知道2%，乃至到最后也能了解真正三宝的实德能。那你了解的，你不会去否定那一分，因为我们要讲说信有德，三宝之德位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乐故。那三宝德是什么？那三宝德就是连凡夫愚夫啊，这么浅显的信啊，也是三宝德，对不对？当然他懂的是不是很少？很少。可是你要知道，即便是那么一个微小的，哦，就好像说，小孩子不懂拿沙来供养佛，哦，过去有很多，因为他不清楚，可是他依他那么单纯的、很前进的这样对这么一个对象三宝的信心，夹杂的很多不染污因缘，却有一份清净的部分，这就让他发挥功德了。那包括我们，即便我们道理懂了，我们这中间我们对三宝是不是真实完全信？没有啊，因为你真正深信三宝的，就是能体证自信三宝的人呐，好吧？体证自信三宝的人才是怎么样？才能信实有啊，乃以诸法十事理中深信忍故啊。因为门外总是看不清楚门内的事情啊，自己没有真实体证，怎么会真正了解三宝的功德？你所听的也不是人家跟你讲的吗？是，绝对不可能啊。所以即便就算我们啊，哈，道理懂了，你是不是真的完全信受三宝？没有嘛，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怎么会信，你信什么？你信那个你根本不曾体会到，以你的智慧连想连推测都推测不到的，你信什么？我们现在讲说佛很大功德，很大功德，你再怎么讲总是就在你的范围里面，你不可能去信那个你无法认知的范围之外的东西，是。所以我们讲六合敬，我们叫四六合跟理六合，真正六合敬就是大家都是正果圣人啊。好，那这个就是真和合了，因为真的是见合同解，每个人都是出国人，每个人都是恶国人，那当然见合同解，因为都证的都一样啊。否则的话，见合同解也不过是在很多观念里面得到公约数，那实际上真的懂吗？就好像说这是什么花？桂花。以我来讲，桂花和你们知道的桂花，我相信我所知道的桂花的面窄很多，哦，你们拿去泡茶，然后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我的桂花就是香酱而已，还能做什么？哦，那如果以中医师来讲，桂花可能又在他认为的桂花，他可能桂花的内涵丰富很多，那我来讲 桂花就桂花。哎，我早期还没读哲学的时候，我是读植物啊。那我们有时候都要出去采集啊，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心在读哲学，没兴趣。啊，他们就说这是什么树？我说植物啊。因为其实也是开玩笑，也没心了，只是人家出去采集，我是串着一趟出去郊游这样。人家去就认识植物，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植物，好，然后老师这么讲，这个植物有什么，都是马上好像课外教学一样。啊，对我来讲，不是说完全对植物学没有兴趣，只是因为心一直在往哲学那边，所以纯粹就是同学说啊，我们出去走走这样，啊，我们几个就出跟着人家真的出去，啊，也没心，每次问你说这是什么树，什么植物，我们就说植什么花，什么我们就植物，因为它就植物而已，啊，因为它的差别像不懂，没那个脑筋去想到它这个植物蕴含的什么，有什么样的特性，因为我所知很有限，啊，好，所以在了解这个性三宝啊，其实它具有这样的那个内涵。我们要以它的真实体性的性，那性而且能忍固，在你的智慧上能性忍这个啊，这样的一个真实体三宝的体性。那你了解三宝以后，你会了解什么？你会深信自己必然成佛，因为这三宝的体，众生跟三宝们无二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就是也是我们这里要谈的，不是吗？一心开二门，那心通什么？通生灭，通真如门。那我们呢？我们不是就在生灭里面的众生吗？那心同一个心，你对我也有此心啊，那我心也可以通真如啊，佛的真如啊，凡夫真如一样啊。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不是由心跨的什么真如那边是佛，那生灭的上是众生，那心跨在中间，不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就讲出这个。那了解这一点的话，信三宝的人，那也信我有佛，信我必然成佛。你看光哥信讲到最后，光信讲完那就解脱了，对吧？所以一个信的成就，我们那个信啊，事不坏尽，事不坏信，这也就出国，光信成就出国了。好，那这个佛法生戒，对佛法生戒的事不坏信，就是胜过了。那有德，就是他的体，三宝之体，显出三宝之德相，有几种德相，种种德相，我深信要故。因此信会产生什么作用？我们一个是信里面产，信里面蕴含什么智慧啊，忍啊，对不对？那信的蕴含的欲和精进，精进呢、啊？善法欲啊，要啊，对，乐此功德不疲啊，是，所以从这个信里面就衍生出什么？我们应该真信必须隐含的一个知见，信真信会隐含什么？实践想要得此功德，就是这样。所以你说我信，但不想去修，这个真的是很多人这样啊！啊，我学佛就好了，那可是我没有想要解脱，那这是不是很矛盾？我学佛，可是我不想解脱。那当其实也没有说矛盾啊，因为他知道佛，加上认知的就是这样，啊，那他不知道解脱功德，所以他不想解脱。那这种话我已经听很多了。有很多人他喜欢参加佛教的一些慈善工作，看到佛教里面非常祥和的这种 换拜身，然后看到修行人，看到活弟子这种很祥和的，他喜欢这样，他喜欢在这种环境里面啊，跟大家在一起，因为他是人天心，他是一种人天心，他没有出离心。那因此我们有时候认为说啊，这个善根深厚，他怎么喜欢在僧团里面啊，喜欢这样，其实也是善根，可是是不是很深厚？未必。为什么？因为他所好要的其实是顺着他的人天心，他是这种人天心。所以当你以这种那种啊、哦、很快乐的修行啊、哦、那种这个无忧无虑的这种与世无争的日子，他喜欢过。可是谈到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他心就提不来了。啊，他接着在这个过着山中传奇那种日子，有空泡个乌龙茶，看着这种云飘过来，哎，可以啊，那讲解都免谈。那、啊、那不用免谈，我不用谈那么多，我们有空下下棋可以啊。就像那个禅师里面讲的意境，他就是这样调啊。那谈到修行解脱，那不用那么也勉强嘛，我们要像禅宗这么自然嘛，什么自然？这个懈怠啊，自然，对不对？禅宗也不是像你整天就是这样泡乌龙茶、啊、过日子的，他是整天在一切行住坐卧里面用功精进的啊。好，再过来。信有能，位于一切事出善，深信有力。啊，就是说依于这个三宝，信受三宝，我能成就事出世间善法，而且能深信有力。他有这种有力啊，不是你那个信有力，就相信有这样的力道啊。就是体相用啊，这个用啊，他你知道他有功德之用啊，他有这种功用出来啊。那你相信了以后，就有一种强烈的皈依感啊。所以你看呢、啊，我们这里面对三宝的诸种种功德相了解，会产生一个啊强而有力的皈依感。那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恐怖的时候？念佛、念法、念身，会去恐怖。那平常你讲归讲，不然我们现在那个路也快出来了哈、哦。如果你们就半夜去啊、哦，你们去那边盖个谷底，你们就那边坐啊。如果晚上有那奇怪的声音啊，你就南无佛、南无佛、南无僧。可是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还是震动的，哎。这不是故意念出来的，是不自主的，一直震的。不是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不是可以让你降服恐惧吗？道理是有，啊，也许你也可以做到。可是问题，你要不对三宝的实德能有更真实的信受啊，你念不出来。对，你对你来讲，对很多人来讲，他只知道。他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的时候，他那个皈依的感觉，其实有的人甚至就是那个仅止于文字，甚至很粗浅的认识啊，所以他产生不了那种很大的那种安定力量。也就是说，这样的南无佛这三个字啊，并不是在他内心升起强而有力的作用，升不了，是不是？今天我们如果很热很热，那有一碗冰，有没有作用？有啊，啊，光看到就是凉的，有耗药啊。那如果今天你在看到什么啊？这个东西，这个影像，这个声音，现在如果有一个声音出来，这个声音你很熟悉，这个声音马上在你心中升起的一种力量出来，是不是？那。可是为什么在你称南无佛，你嘴巴意念在动的时候，你升不起来？那为什么这个你很熟悉的声音，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一个人在这里，整栋整个寺庙都寺院都没人，就在这种山上里面，突然有那个我们说那狗吹高雷，哇，我看到那个皮皮抓，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会捶高雷？那是狗的问题啊，为什么你会起恐怖心？狗在那里，这种那种很凄惨的叫声，很那种很可怕的叫声，就狼的嚎叫声。狼是他叫他的，说不定他喉咙痛啊，是不是？那你非得在喉咙，他只是喉咙痛，也许他回家，这个小狼回家跟他母亲讲，刚才吃鱼啊，呛到，那鱼吃在里面，他在一直叫。也许，那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了哈。可是你怎么会在这样的影像当中就升起一种恐怖想？老实讲，就是狼叫，就是狗叫而已。因为你对他从以前熏修对他的意象很强，所以这个所缘境一升起，你内心就跟着升起一种法相出来，恐怖。那为什么念到佛法身的时候反而没力呢？这不是就很有趣吗？你不是已经投入将一生奉献在佛门里面，那偏偏听那个狼叫鬼叫声你就恐怖，那其实他就是牙齿痛而已。那为什么这个你信受的，你就一生奉献的，你念怎么念都念不出力道来，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了。我们还没信得过啊，所以我说从很多地方可以作为我们修行的很多见证，其实随手拈来啊，到处都是啊。那也就是如果你知道这样的道理，你在检视很多修行的过程，很多人的修行，你大概也心里有数啊，他现在到什么程度？他说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是善男的。哎，所以我想说，假如说，以前啊，在台中有一间就很有名的鬼屋，就是我弟弟也带我去，哇，一栋很大栋，好，他说那个很贵啊。结果那时候好像卖一瓶10000块，没人敢买，因为在建筑界大家很熟，那一栋没人敢去动它，因为那个曾经有一个女孩子自杀在那边，任何人进去都不行了。不过最近改为佛教金色，那要是他不用10000，他是送你的，你们去不去？我叫心生，看你敢不敢去啊？是不是？我记得以前有几个南众法师，我不讲名字啊，免得那个，不过很有趣。他们也是在台北啊，他就是，他们几个南众就跑到坟墓，所以要修行啊，几个啊就想到就在坟墓，那而且必须要离得远远，不能彼此看到。他说很有趣，到最后大家还是溜了。就是坟墓很广嘛，那你就几个人嘛，每个人就要散步很远这样嘛，啊，你就必须要在坟墓。那我们坟墓不是有墓碑啊，啊，有时候有刻人死人的像嘛，那你就看着他。就看一看，突然，当然，你有时候你自己就幻想，他有没有在对我笑？就像不净观，修到最后那个死人好像尸体好像浮起来，那即使不是他来，是你所观相成就，那个相是在你心中现出哦，那你会以为他站起来，就会吓到。所以他们几个哦，讲这种经验说很有趣啊，哎，所以我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好像没有实际试过，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贪受到什么程度啊。那为什么？当然这里面一个恐怖心会升起来，也不是那么单纯的，其实还有很多里里外外，还有内在过去的因缘都有。人一个人有恐怖心啊，其实有时候跟业报有关，跟有业报有关。那包括今生其他因缘都会有关。那可是为什么这个法，我们讲六念法可以除恐怖心，那为什么除不来？也就是说，这个它所产生的这种实德能的功德意啊， 对你来讲还有点距离，还抽象，产生不了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这样回头过来想，我们连三皈依都未必成就。所以那也就从这边再想回去，如果三皈依成就，其实就很大功德了。也就是说，其实光一个三皈依的成就啊，具体从三皈这个法门一直修下去，也够你修了啦，不用其他法门了。那我已经皈依了，那下一步修什么？修三皈依啊，把三皈依修完成了，够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已经成就一些功德了。那念佛法门不是就三皈依吗？是用一个念佛的这个法门深入入于三宝的实德能，不是吗？我们把它要这样讲的话，念佛法门不就是在修三皈依吗？真实皈依吗？哎，好，真信有力，能得乐果，能成圣道，起希望故。所以你会发觉哈，当一个人对三宝的，当然，道理越懂，他的力道越强。可是我们这样讲的是一个笼统的哈。其实有些人啊，他对我们所讲的道理不懂，刚才我讲过了，他就纯粹对三宝这么一个单纯，即便是感性的，都发挥作用。只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信心是依什么因缘而生，也容易从因这种因缘而退，知道信心啊。很多人依什么修行感应啊，很多这种讲的很多的感应进来，那只要不感应就退嘛。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所以对三宝的信心也是起起伏伏嘛，太多了嘛。我们也看到很多佛门人进进出出的，啊，不要讲说，在家人，出家人出家了一二十年，到最后去信其他的教的，然后开始在毁谤佛教的，这个曾经都还是我们佛教佛学院的老师，啊，其实他，我们为什么他会是佛学院的老师？这是额外的话，其实他并不够，因为他，我曾经接这个佛学院的教务的时候，他不是我聘的，不过我接的时候他曾在里面。他上课学生反应很不好，后来我就把他课停掉了，他的课是被我停掉了。所以那我们当初为什么请他当老师？有时候我们在乎的是他自学的学历，不是他修行的实际上的功夫，这是我们目前很多佛学教育出现的大问题。本身从事教育者，他并没有很扎实的学习过程，他即使之所以成为佛学院的老师，是因为他的自学，就这样而已。所以他整个修学过程是相当松垮，没有力的，所以自己在这种佛门当中，当然他也很不幸。我们也老实讲，站在现在的立场，我们不是要，我们甚至要为他觉得遗憾。这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也碰到一些道场的一些是是非非啊，所以让他对三宝失去信心。所以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主观意。原因因缘，那客观也有客观的因缘，总是啊，我们福德力不够啊，碰到一些不顺的一些恶因缘啊，所以诸因缘成熟，让他离开了佛门，啊，甚至因此而毁谤。那不知道的很多这种这个他信的这个教啊，哦，经常在网络啊，在很多地方啊，在新竹地区啊，一直在。对外啊，说你看这个学佛没什么用。我记得一个宗教很有趣， 如果我们要找这个信这个教，然后离开到入佛门的，也找到很多啊。啊，那别的宗教的圆不圆满，不足以证明自己宗教的好不好嘛？别的宗教就算不好，也轮不到证明你好啊。这可见一个宗教自己有没有信心啊，就从这看出来。啊，一个宗教的肤浅啊，很乐意去谈其他宗教的不足。这个就是一个宗教的肤浅，然后他就因此这样来谈，哦，就是一直在很多地方宣传啊，说，哎，你看，即便是出家，我说连牧师都有可能，都有很多人，也有人到最后转信佛教的，也有啊。以前我师父就是，是不是？有啊，那这个有什么好谈呢？那我们今天要谈的重点就是，即便你出家几年，当过老师，没有功夫就是没有功夫，跟你外面人家肯定你无关，无关，生死就是这么一回事。哦，就好像说，哎呀，你看起来很健康，我们大家投票认为你健康，结果你病死，那你到时候说，你们都认为我健康，怎么我会病死？我不甘愿，这什么是什么？大家投票认为你健康就健康。你健康不健康是你的事，内在的问题。一群都跟医学没这种经验、没这种知识的人来认为说你健康，那你就健康了。你难道去跟阎罗王讲说，你至少应该有民主素养，少数服从多数，人家多数认为我健康，你怎么可以用病把我抓来？就像修行说，外表即使再风光，没有功夫就是没功夫。也就是他连皈依都还未真实成就，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了，因为我们讲过皈依的所产生的功德相能范围也极广。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还很浅，浅到使人因这个门而入，可是因这个因缘而信三宝，这个因缘不具足就散，因为他建立的对三宝的信心是在这样浅的基础上，乃至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些很短暂的一些感应上，那这个感应一旦失去了，他的信心就不见。短暂的感应可以作为接引入三宝门的善巧，可是入了这个门不能光只是守在这里，继续守在这里，这个太浅了。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很多，哎呀，我多感动啊！我今天看到什么，我怎么样？我其实都觉得，那好，我没有否定你，可是不要就停留在这里，停留在这里就很太危险了。还有，我是因为病治好，所以我信三宝，我可以打包票，你今生一定有一次病，三宝没办法给你改变的。对，因为连佛陀到最后都走了，是这个身体跑不开无常啊。那你何况这个面对死亡是跑不开，何况在这一生还有很多因缘是不是你每次都能改变得了的？那你了解这个，其实它也正是属于佛法，更正是佛法所谈的一切终归无常啊。可是你不信这个，还没信一个信了三宝以后，反而认为说，就好像我们最近有时候听到了一些事情，我觉得很，有时候让人家很难过，因为有些人是做了好事，好，就像昨天我们听到那个许先生啊，他之所以腿会断，就是因为他想帮助人啊。他其实是怕东西放在这个平交道啊，会伤害，有些东西放在那里，他要拿掉，就后面车就把它撞了，撞了就跌了，以后到现在都医不好啊。他不过他很乐天知命，使业报跟那个业报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可是如果他，你看他当然没冲突，我说他怎么会来继续护持三宝？甚至以前还没有积极护持三宝，现在反而很积极。可见他很豁达， 那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就一般人来讲，如果不了解三宝的道理，了解业果报应的道理，他会把它关联在一块，做好事不做都没事，做了就出问题。嗯，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种事，包括最近我看到很多例子，啊，你会觉得说，我不怀疑这个业果报应，我是担心一些不了解佛法的人，啊，因为学佛那么用功，这个很虔诚啊，家里都是吃素的，结果发生不幸。我很怕新闻报道这样的事情出来，因为我怕这样的报道会坏了很多人亲近三宝的因缘。我是遗憾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规则是两个因缘不同啊。即便他现在受报，他当初发这个心有没有影响？不影响。甚至你们注意看，在很多经典都有一句话，重罪轻报，只是我没有天眼通，我没有宿命通，我们没办法现在检证他现在这个业报是什么因缘。可是经典明明讲，很多会说重罪轻报，说不定他这个，当然有的人认为这都是你们讲的，可是我深信有的人就是因为这样重罪轻报，因此重罪轻报。所以并不是没感应，他不了解佛法的道理，所以会起希望来修行。由是对治不信彼心啊，这由信而对治不信啊，爱要正修事出世善，事出世间的善法，就会积极修行。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未来啊，在不管是对自己啊，对信众啊，在教学上啊，我们必须要重新把三皈依重新建立起来啊。那有这个像大陆的那个寂情法师啊，我虽然哪天我忘了，就是他有对三皈依重新建立一个，就是很慎重其事的会居士重新建立这种三皈依的那种仪轨，还平常居士如何修三皈依，对吧？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啊。这个法再不是这样一个简单，而是如何啊，甚至我们应该更具体的啊，让这个整个皈依的学习啊，成了一个学程，一个学习的过程课程。这个三皈依应该如何完成，如何平常修三皈依。好，经论文中云啊，就是大圣起信论的论文里面啊，也有这个啊，这个引文在205页，你会看到有我们后头205页有谈到这个大圣起信论，有谈到四种信。信有四种：一、信根本，为乐念真如法故，根本诸法真如啊，一切法之真如。那这个真如是什么？是诸法实相。所以真如啊，你们千万不要我们一谈谈谈，因为之前我们在谈空，现在谈真如，你真如好像就把它定出，真如就是空啊，就是实相。我不是讲了真如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很真实相应，如如相应，相应什么？世间诸法的真实相，真实的如其所如。诸法是空相，就不会在这里给它生昧增减。真如就是诸能念诸法之真实，我信一切法为空，我信这一点。那信这一点有什么意思？老实讲，光信这一点已经够本了咯。信这一点，这一个念头经常熏习，对空性离的信受，那这个是一条很长的修行路。可是当你信受的时候，它就一分一分怎么样 远离一切断常见啊。那我远离断常见不是这么简单一个断常见啊，凡是在由断常见所升起的烦恼，会因你思维念真如故啊，慢慢这种由断常见所生的烦恼会慢慢变薄了。
会变薄，
因为你发觉不相应嘛，你要执为常不常，你想断不断啊，非断非常啊。那所以一对世间的那种常见的产生的爱着心，因为你念空故啊，你发觉这种爱落实不下来嘛。爱哪里？爱一个无常性的东西，那个慢慢就感应了，从念空性离啊就产生感应了。这种感应啊，所以大圣坛的感应啊和声闻的不大一样。其实不大一样是因为他直接就他所体证的道理啊，他修证的这个道理啊，但感应，因为他谈的修行缘起相是更广泛。声闻的修行缘起啊，缘起相他我也包含，只是更直接谈的那种，因为大圣所谈的修行缘起的道理啊，整个修行感应的道理是很广泛无边的，所以很多在声闻没有谈到的修行感应啊，在大圣里面其实并不是大圣自己生出来的，是因为道理实相如实，实相如此的，是诸法本来是如此的，只是在这样的法则里面没有开演出来，在大圣法里面开演出来，所以大圣能开演出很多修行的法门，也是因为他认为的法性是如此的，他对于真实真如法性的说明啊，远超过声闻所说的那样的面，所以排演出来的修行有很多。所以我们讲啊，你看啊，其实这个道理在声闻也有，谈的面没有像大圣谈的那么细那么广，其实都一样，我觉得很多地方都相通，都相通。所以你如果常念空理的人啊，从你常见断见里面所产生的烦恼性也会慢慢断，就好像念无常的人是不是能有解脱境意境一直出来一样啊，念无常不是念空的某一部分，是不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想要关心无常，我们为什么要做无常观？做无常观，观的生气啊，就产生作用了，就产生作用了。所以我们讲的功德力，功德力啊，你如果有一份很真实的心去观察，功德力真的是，你会发觉就应声而出来，对世间的那种懒爱心啊，突然就慢慢退了。可是如果你因为你的根性，还有你对这个知见的熏习不没有扎根，所以久了久了又熏又懒悟又回去了，力道那个功德力又对，不是这样吗？我们看看我们经常会起起落落的。那个法的那个扎根功夫做没到，哎，所以会出这种问题。恶性薄具无边德，为常乐啊礼敬供养闻法修行回向一切之故，是不是跟那个普贤十大愿很像，都含摄在一块了？那所以说我们说普贤十大愿，你要怎么样？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广修供养，那一路下来，你必须要怎么样？有一个前提嘛，信佛具无边德，所以你就会有下面这个行为号要出来嘛。你信有德，就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要故啊，就会想要嘛，是不是？所以你会想供养嘛，你会想要赞叹嘛，为什么？你对佛的功德知道嘛。所以很多法门你看啊，一法生一法，你平常对佛的，就算你跟人家你跟人家赞叹佛的功德，哎，你赞叹佛的功德不是光你在修功德，你赞叹佛功德让他听了，他以后也能赞叹，他也能修，一法生一法，一直感应的。三信法有大利益， 为常乐修行诸波罗蜜故。啊，这个有大利益，佛有无边功德，我乐激起这样的功德供养。那法有大利益，就是有种种善法，我愿意成就，我要修它，修忍辱也是啊。因为我们现在忍辱很难修，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不容易看到忍辱功德，我们忍辱的功德比不上我们现在的烦恼。我们为什么不能修布施？因为我们舍到某一个极限，舍到你对自身的挂碍处，那时候你就不能舍了。因为你觉得现前的这个自身的挂碍啊，这个挂碍啊，重要性大过你布施的功德，对不对？如果你化解说布施一百万可以赚一千万，一百万早就丢出去，还想想啊，下次还有没有布施的机会？如果你很肯定说布施一百万有能赚一千万，你一定经常乐意修布施一百万，因为你那还布施完了还有没有下次？可是因为你看不到有一千万的功德，所以你对一百万会产生什么挂碍啊？因为一百万是我现在看得到的，一千万我不知道在哪里啊。所以忍辱我们修不来，持戒修不来，乃至很多现前的很多福田我们修不来，因为你看不到。对，诸波罗蜜你不乐修，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法有大利益。对，是信正行深，为常供养诸菩萨众，正修自利利他行故啊。好，就自利利他行。那所以我们在礼，在念皈依声的时候啊，那皈依要升起啊，贤圣身这种念贤圣身的德啊，产生恭敬赞叹之心，同时产生学习的心啊，甚至可以在皈依声里面，你可以想到他对你的加持，也可以。这虽然都是起一个念，那我们用尽所有的方法，最重要是让你对这个三皈依啊产生更具体有力的相应。有的人是常常比较想要获得什么，好，那你就叫他说，在念三宝的时候，皈依三宝的时候，起观想什么？三宝对他的加持。那对有些比较那种比较大心大力的人，根性的人，你就要观过去这个诸佛菩萨、佛法身、三宝的这种利益众生的功德，起好要学习的心，你就观这个。总之取他最相应的部分，然后跟他产生这种对这个三皈依的意念的成熟啊，能够成就他。好，因之世论啊，就成为世论了、依信实有，即同经论啊，依信啊根本，信实有就是信根本嘛。啊，世论二信有德，三信有能，集合经论的第二、三次信也。其实开为四，那合起来就是三嘛。啊，那生，生就是在修行上的种种功德，那也可以融摄在比如说信有德啊，信有能啊。因为生是什么样？生是在依着三宝而广修集一切功德，产生生世诸世间一切功德的人啊。他修以后产生净化身心、自利利他的修行者，那不是就是在那个德跟能吗？产生出来，对。所以其实，此地所说的，就是《大乘起信论》所说的，其实就是唯识学里面所说的十德能。那《大乘起信论》讲的是四德，可以归纳在一块哈。又世论云： 是信心所，是信心所自信成尽，亦能尽于信心所等。这个信心一旦，所以我们说念佛好像一颗明珠啊，那个珠放到水里啊，放到很多地方都会沉浸啊。因为啊，念佛法门很重要部分就是心。念佛法门啊，可以由信心门信心走入到好法行。那一般来讲，我们说信心人比较根性比较浅，所以让你依他的四相德，然后转观到他的理上德，这就从四相信心人就慢慢就变成法行人了。法行人就是理性者，比较理性。那可是佛法的功德，除了四相功德，因为四相功德一般众生容易抓，容易被众生所心所能安住在这种四相德。所以你看，这个念佛法门能摄其他下列根性的，因为他谈的面，四相德也谈很多，就是理事谈的，因为就是佛德是含一切理事嘛，所以他能摄也很根浅的人。那为什么能根深的人也可以？因为他从四德也可以转到理上德，所以也能转进来。那我们从这个信心啊，这个信心一旦进来，信心一旦有，那信心是什么？信心我们现在看起来是啊，你看啊，他这里定义就对于十德能啊，生忍药欲，定义是这样。可是你要知道，信这个心所本身所牵连的是什么？整体的心嘛，就好像信只是海浪当中的一个浪而已啊。可是这个浪所牵连的是整体真如心嘛。所以当这个信这一个门一旦深入到底，不就是也跟全体活性相应吗？所以光一个信行门就可以一直切进去。所以对凡夫愚夫，信信信，从信当中一分一分增上功德，到最后凡夫愚夫变成大智慧者，一样啊。光一条门，所以念佛者也当然一通了，通到底啊，也可以啊。所以有的人会得在这个法门念什么那个行，那个念行不行？老师讲了，我念释迦牟尼佛跟念阿弥陀，其实对很多人其实没差别啊。所以对很多南传佛教，他认为说你们谈的那个活菩萨，我们不接受。可见有这种说法的人啊，那这个你如果硬要这样分别，我们才知道你是站在什么立场。可是其实有没有必要？因为对现代的人来念啊，释迦牟尼佛、念阿弥陀佛，反正都没见过，都没见过。我们今天谈的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都是人家跟你讲的。在事项上，任何东西都不是你能自己亲自去见、经验到的。所以有没有真正差别？没有。可是假如我因为我这个国土这个是这个环境适合念阿弥陀，因为大家流行嘛，那借着阿弥陀这个阿弥陀这个四个字啊，因此而能意念到我们经常所说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个佛德，有何不可？四相本来就没差别，反正对你来讲也是不清楚的，你也没看过。可是我现在所熟的阿弥陀佛，却借着阿弥陀佛的信心，因为我因缘具足，我有机会亲近听闻到阿弥陀佛。而我在叙述阿弥陀佛的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就是把你们南传里面用十种名号来赞叹释迦牟尼佛。那我们赞叹阿弥陀佛不是也就用十种名号来赞叹吗？加上只是四十八愿啊，种种经典，让他这个佛德就在这个四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当中，佛德显现出来啊。那对这些人念阿弥陀佛，他所感应出来的功德一样啊，功德一样啊，因为他念的是佛德， 对他来讲，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是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有的人不知道说一个法有一法的善巧，挥得用自己世间凡夫之见，挥得破此破彼，到最后那又如何？你把众生的善巧给他拿掉了，何况我们是深信阿弥陀佛是存在的。所以当一个信心一产生，一个信心法门进入以后，它能产生多少功能作用？因为这个信，他讲修信心人，我们当然在抉择世俗差别的时候，有信心人、法心人、有悲心人、有痴心人，有很多心人，有慢心人，很多从悲的有，那有产生一个这种贪心人，贪的、慢的。慢的有时候都容易走向法心人，啊，那贪心人容易走向悲心人，这种烦恼容易产生这种修行的倾向。那是方便是这样说，可是如果我们了解一个法，啊，这个在天台智者大师这地方经常会有这种解答。一个法门谈到细的时候啊，就透到，而他们这样谈其实也都是依据跟经典的。比如我们经常最常讲的啊，贪心人不适合修什么慈悲观啊，他就贪了还慈悲就麻烦了，对不对？他本来对众生就容易产生爱染心，你就叫他慈悲观，结果他的烦恼反而容易展现出来。可是你要知道啊，如果他修的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按部就班，哦，如法训练出来的慈悲观，他连原来的贪也不见了，因为他是慈悲不是贪。所以贪心的一定不能修慈悲吗？不是的啊，贪心人只是在对那种慈悲观只是在对那种嗔吗？不是啊，跟慈悲到最后我们讲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谈到最后他这个慈悲谈到这样的点处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嗔心的问题了，他连贪心也断，嗔心也断，痴心也断，就是，所以戒可以谈到定慧，定可以谈到戒慧，一个法本来没有切割的，懂吗？所以信心一条可以切入到底，可以啊。他说如水清珠啊，能清浊水啊，的确是如此啊。又诸染法各有别相，唯有不信自相混浊，种种染法有相待其他的因缘而出来啊。那可是这个不信啊，不信三宝啊，从一开始就自身就已经是很沉重的一种障碍解脱的因缘。为什么不信嘛？等于是我们讲说学佛解脱信三宝是一个起头啊，一切法信为能入嘛，啊，智为能度嘛，连信都没有，入都没有，入没有，一切法都不受用，一切法不受用，下面都不要修了。所以一开始不信变成产生，不信三宝变成是一个修行上极大的障碍。所以因此我们在修行上为什么特别，我一直最近一直在强调不要委屈，就是要把疑问破除，疑问破除做什么？增长信心，不是吗？内心有任何疑惑，对三宝的任何疑惑都必须要去面对它，让它解决，好，解决它，那这样这个信心才得以产生作用啊。所以不信产生出来的问题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它让一切善法功德因此不得作用。因此我们是不是又有讲说我们要对三宝一切事情啊，一 界三宝门内的事情啊，不好的事情不说，我们要赞叹，要生赞生。为什么？我们的意思不是佛门里面的事会不解决啊，佛门有佛门应该要解决的。那现在问题中，佛门在解决事会的那种机制问题的，所以问题才会衍生出来。那佛门的解决机制有了，其实在佛门里面就要第一个，我们不能随便的毁谤三宝，即便这个事情是真的是这样，我们重点不是这个事情的简单的是跟非的问题啊，而是听闻这个观念的人，听闻你所讲的人，他会怎么样？不信。那他一旦不信，完了，很多三宝的功德他没办法信受，懂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一时的这种是非心啊，会坏的对三宝的归心。好，我就讲我具体一个例子啊，人家有一个女孩子，这个精神有点问题，那时候刚好我在台北一个精舍，然后我们在上课啊，她也来听，那时候神志很，你会看到那个，因为她的感情受到挫折以后啊，就打击很重，就变成精神就恍惚了，讲话都很慢很慢很慢。那时候我带的那个课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年轻人就是有那一股活力啊，所以大家就对他很嘘寒问暖啊，对他特别亲切。慢慢的哦，他那个神志就越来越恢复了，讲话的思考开始快速了，以前是慢慢的讲个话要回答慢慢的，可是他越来越快速，越来越活络起来了。没几个月啊，那个整个精神几乎快恢复了。那刚好碰到过年啊，过年这个金色活动就停了，那时候我们要回常住啊，我们的本山，所以金色的活动都全部关起来停了。那经过一过年，他就也回到他以前的地方，就那地方有人跟我们讲说啊，这个道场如何如何，说我们的道场如何如何。那可是讲道场就牵扯到我，其实他不是讲我了，是道场，因为别人的误解，就产生误解。那因为我是从这个道场出来的，他们就连带的对我就产生怀疑。那一怀疑啊，那个女孩子那个原来的病情就又跑出来了，就跑出来了，因为他不相信你所说的，你教他的任何方法，他都疑惑了。其实跟我有什么关系没有？道场的一些运作，过去道场怎么运作，其实我有我的做法，我大概知道他们在谈哪些，那跟我老师跟我完全无关。那因为那是以前我还没出家前人家的看法，那我现在在这里出家，他们也连带的对我产生了疑惑啊，这个疑惑就影响到他对我们教他怎么做，我们教他也没有说我们也没什么神通力，我们就以一种好像类似心理辅导，就是用佛法的心理辅导慢慢建立他对自己的信心，这样而已啊，很简单。可是他一旦对你所说的没有力，不相信，整个就兵败如山倒。那整个寒假再来看，那寒假结束了他也没来，隔了好几个月他又来了，怎么变成这个样子？那时候我已经要出国了，我也没力了，因为发觉好像一个人病了好了又病了，一次比一次就变成有抗药性。我今天要再跟他在内心起信心，必须要把他原来的疑惑再拿掉，多了一层啊。所以他说也能怪他业障重，为什么去碰到，就说一个寒假才几天，他就碰到有人刚好跟他讲这些不必要的是是非非，结果他不知道这个是非讲完，他以为他在主持正义，他不晓得他就坏了一个年轻人，可能这一生就完了。我只能觉得很遗憾，我能做什么事情？我再出力也无力的，因为第一个我要出国没时间，再过来看起来这条路要改变他的漫长的一条路啊。 就这样一句话。后来他讲的，他跟我讲，他想，他后来觉得虽然怀疑，可是他觉得至少我前一阵子我在这边我是慢慢恢复的，所以他又回来，但是已经时间隔很一段时间，一看整个都变，一看我怎么变成这样，我也觉得疑惑，那就问他，他问了很久他才讲出，你看啊，一个人的无心是非心啊，坏了人家的善根。所以这也就是说，信对三宝的信，当我们无意中对三宝起诽谤或者一些三宝门类的是非心，我们今天我在讲过，我们谈三宝的是非心是非，是对你能解、你能信、你能了解的人，从这个三宝的是非当中学会的如何抉择。那如果这个事情讲出来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不讲，不要讲，不要逞口舌之快，这位坏人善根的。好，我们不是故意，就是好像把坏的一直隐藏起来，不是，不是我们怕坏的，因为在佛门里面有一套它的解决这种戒律的问题嘛，种种过失的问题。可是为了念众生的那种性根有没有被你坏掉？性根就是善根吗？信尽念定慧的五善根啊，那你的性根被你坏了就没力了。所以自相混浊，不能混浊于心心所。因为真实的功德力是依着啊，世出世间总摄一切善法，离不开真如啊。佛法的功德绝对不是佛门的事情啊、哦！佛法三宝的功德是含一切世出世间三宝的，所以当这个信心出问题的时候，就开始连带很多问题会衍生出来。也许在世间这一次的层次，好像我不信佛教，我这样可以做，可是问题在未来久远劫之后要解脱的这个因缘已经种下障道因缘了，所以不要轻易坏人的心根啊，如即会悟啊，智慧会他啊，这个信正翻彼啊，这个信就是要翻这个不信啊，故敬为相啊，就能亲近这个不信，那不但能这个亲近这个不信所产生的染污啊，而从信里面能对佛三宝的实德能产生这种好药一归一啊，实践的心，以后能感生其他的功德。良以如来藏性，不变随缘啊，随举体而为一切心王心所啊，而使一切心王心所随缘不变，一一无非全体如来藏性，故此性之一致，虽曰熟地分别，不过只是诸善心所之一，而实即是藏性全体。刚才我讲的，对，从世俗地角度来讲，它也就是很多善心所里面的一个嘛。可是如果你要知道前面讲如来藏性所展现出来是诸善功德一切功德相，那性只是就是好像诸浪只是一个海所产生的功德相，那信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功德相。可是信如果从信的这个地方拉回海的体，全体的海嘛，所以一切心心所都总长是在藏如来藏体，对。那这个信也不过是其中心所，可是它就回归到如来藏啊，如来藏信啊，是。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讲一门深入？可是话又说回来，一门深入如何一门深入？我们讲信好了，我想要信，我就讲你信信信信信信得下去吗？没东西让你信嘛。我们刚才讲说佛的广三宝的广大功德，你想不到，你信不来啊，你连想都想不到，就好像那个华藏世界啊，你怎么去想？啊，你没不 你念都念不来，因为你没有所缘，没有成习境，不曾体验过这种境，你说你想不到这么广大功德。啊，最近有新闻，那个说在中国大陆，好像是新疆还哪里我忘了哈、人家跟我讲，那个地方的人呢、眼睛呢、很厉害，能看两公里外的事情。现在啊，那不是眼通，不是天眼通，就是他那个地方的人呢、两公里外要打手势，就可以跟他讲。他们那个村庄的人就是这样的能力。两公里外打手术，我们试看看两公里外你能看到什么？那连那个一点你都可能看不到，可是他们就知道那一个人，那又望远镜这样对着看啊，他手打手势，这个人站在这里两公里外，那他在打个什么手势？我们看到会好压抑哦，哎，他们怎么会有这种能力？是不是？那连这样两公里嘛，那天眼通呢？哎，那你不是瞎子吗？啊，哪里是瞎子？你怎么看那么远？你也搞不清楚。是，所以，一我们很多功德感受体会不到，所以我们想信都没得信，轮不到你信。所以必须要一分一分修持，一分一分增长对三宝的真实性。所以想信不是感情，就我信啊，我信啊，我知道啊，可是我放不下。看我们经常讲啊，我知道啊，我知道要放下，可是我放不下。啊，我相信三宝，可是就是没真的信啊。因为你没办法，你说你知道，是不真不是真知道，所以你放不下。你说你信，你根本不知道佛三宝的真功德，你信什么？太广泛的无尽的功德量，哪是你我们这种浅智所能知道？所以要信，也要慢慢修行。所以说，讲一门深入，也要福德因缘具足。还不都一样，所以光修一个法门也要种种法门具足啊！啊，信好像只是心所的，原来我们要什么？还要呢？礼敬诸佛啊，还要称赞如来，还要口业，还要身业，还要意业，身口意还一个都跑不掉，对不对？广积极，那借着身口的作为增强意业的圆满，不是吗？所以我有时候我们的这个不做那个不做，你那个房子盖出来啊，到处破洞，连你在住都觉得危险。为什么？反正哎呀，这个螺丝啊，这个就放一根就好，明明要四个螺丝，你就一个就好了。反正你很多地方不懂得积极去成就，所以缺这个缺这个。那有时候我们明明你强的地方因缘未具足，你弱的地方业障现前一垮，那我以前修的怎么不算？以前的在那里啊，可是你现在障碍是在这里啊，对不对？结果障碍出来，功德未成熟，障碍具足先到，对。所以你要一门深入，就是在藏性前提，会是藏性少分。又虽一切诸染心所皆欲，便是藏性全体哦。由逆性故啊，就是因为他是什么迷于藏性，是迷他不知道，迷他而起作用啊。你看呢、我们作恶怎么作恶？诸恶为什么能成？诸恶为什么能成？空性故嘛，不是吗？诸善为什么能成？空性故嘛，做完一善成就一善。那为什么恶也可以一直做？空性故，做完一恶再造恶，恶上加恶，恶上加恶。为什么一恶能加一恶？因为恶无自性，所以恶完了，心修越心越强，越心越强， 所以你看啊，成就诸法善法也空心故，恶法也因为空心故，只是一个是迷，一个是觉。所以这个成就恶法，到最后因为你迷，所以这业报就会受苦嘛。善报如果以世间善报就是受乐嘛，可毕竟轮回啊，所以我们到最后了解到善恶皆这样，皆如此，所以我们还要注尽其意。譬如金作晦气，不堪把玩啊，把玩唯此信心能顺信故，信相信三宝能顺这个如来藏心。多诸功德，譬如金作转轮王冠，亦啊欲显尊贵，所以一有信心，则一切善法无不共相，不共相应也。嗯，的确如此。其实这个，这个要讲多久哈？我们不一定要文艺解释，解释你像你们这里很多语文能力也够了，就自己看就可以了哈。可是我觉得这中间所衍生出来的法义啊最重要，啊，甚至我们衍生的法义要你能拿来现实做观察用的，或者说一直在谈，我觉得也没什么用，因为注解很多自己看。所以说我们要把它那个意思从这里来谈性，那其实我们现在还在谈题目而已。不过这个性，我们要了解，要起这个性，所以很多东西要把这一个，在这个论里面，重点是性嘛。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它的意义啊谈得特别具体一点。好，初分四境啊，再过来是合适者，就起性。无信起法门，就是信起法门，就是好像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性，自信清净心，这个信由这个自信清净心所生一切诸法门，信所起诸法门，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根源性。那我们现在经常把这个根源性当实有性，那这个就和信起法门就有问题。信起法门，一个了解，它只是在这一种法门当中假施设一个如来藏性，是施设为信起的，也是施设的。也就是说，每一套的教学善巧，一定会施设几个名相，几个入手点，几个根源处，由这个根源生出一套修学，一定有一套嘛，对不对？煮饭有一套的技巧，扫地有一套的技巧，你不要把扫地的那一套拿来煮饭，那就在那里扫啊。但我们经常就是把扫地那一套拿来煮饭，所以我煮出来是会一坨，人家菜煮完是一坨，因为你就知道要炒软便，我立马一开始我修一个便管，所以说我炒来炒去修来修来不修来不修来不修就乱炒一下，奇怪，人家煮出来的菜都还不归油归油，那哪能归完？那结归球啊呢哈？那吃油啊，拢爱吸一点看出来，怎么会打结啊呢？给我们只知道要炒，我们几乎把扫地的那一套拿来炒菜，啊，用不同的道理、不同的路的东西，有不同的善巧。所以说，任何一个教学法，有它一定会施设几个点。它有它最根本的原则，比如说大圣起修呢，最根源一心，最根源就一心，好，又以一心做一切教法的升起，是这个主要的原则点，由这一点来升起，好。那如果是以般若的话，他没有立这一点。他以遍破一切法，一切是假名施设的。他一个原则点是认为一切法从不安立处啊，立足是面对他的破是什么？他是在遍一切处，一切处诸法成为这个认知的一个诸法无自性，就是他变成没有特别利益性。 没有特别利益心，他利一切法，可是一切法是什么？无自性，所以他是遍破一切法，他没有另外再生一切法，由一切法点住，这样一直在立住。那阿赖也是唯识里面就是这样，也是立个阿赖也是，由阿赖也是这个施设出来的名相，作为一切世出世间法的解说的一个起源。那如来藏也是这样，好，那谈很多东西，一定 一套教学法一定会有它几个重要的施设，所以你的施设一定是不是单一边施设，你说一套学问有一套学问的整体施设，所以这个词在这一套理论里面定义是什么？不要把它随便拿到另外一边去用，不能随便用。那它能不能互用？有，可以互用，可是你要把它定义清楚，你不要把它混掉，好，不要混掉。那混掉了以后，你会发觉奇怪，就会产生一词多义。逻辑推论里面哈，一词一义，那这样推论就不会出问题的。那如果比如说一词有两义，那我的推论是从甲这个义来推出结论，结果推出的左边的答案出来，那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乙，你用的乙的意思推出，我是推出左边，你推出右边，你说哎奇怪，我们根据的同样的东西，怎么会推出一个截然相矛盾的结论出来？是因为这里面虽然大家根据同一个，其实是不同一个，因为这个东西里面蕴含两层意思，各取一边，所以答案就会矛盾。所以你今天要把一不同系统里面的那个施设的句子啊，那个道理，那个道理拿来另外一个系统用的时候，要把它界定清楚，否则会混乱掉。好，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哈，性起王虽乎不可思议，而生灭因缘，啊，则非一概。或性啊，这个虽这个性起法门不可思议，啊，而生灭因缘则非一概。它要升起的那种性要升起的因缘有太多种因缘了，啊。或性邪导见，起惑造业。则以正法名为不信，他也信呢，我们不是讲吗？信错了，那会产生什么？对所信的东西产生价值感，而好要去实践它，那这个就更麻烦了。信错了，那有人在佛门也信错了，有信错了，这个才可悲的，入了佛门空空的。有时候想起来真的很悲哀，就是说。就好像我们去等车，等个三小时，等不到，到最后才说车子已经改路线了，这点呢？你要你慢来，我已经很受不了了，偏偏等那个永远不会来的车，修那个永远不会感应的情，多少人会在这里冤枉掉啊？对，修那个永远不会感应的心，那才可悲的，一生勤苦啊，一点作用都没有，是不是？就在佛门里，在外面也就罢了。就像那个讲说，我至少我，因为一个人世俗心如果还没舍得，他会讲说，啊，我归去，我在世间里面享乐，那总比在佛门里面白混。那就讲这句话是世俗心没放的人了，好，那可是他为什么会起这种心？就是因为佛门让他得不到功德，他才会起说，那我干脆在世间里面还满足我这种烦恼心。所以佛门必然啊，跟世俗这样比赛是可悲的。可是问题，佛门里面如果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了解三宝修行功德，那修行法门真的也是空过。那这个问题不是，这是眼前就有的，太多太多了，对。或以世间因果起性而成人天十善色无色定，对不对？人天欲界天啊，十善 啊，色界天、无色界天能成就，名为有漏善，因为这夹杂烦恼。或以四谛十二因缘起性，则成二乘出世法门，名为无漏善。其实这个方便说了哈，我们一直在讲四谛十二因缘啊，这就它的某一个面相啊，为什么要讲四谛十二因缘是声闻缘觉的？因为我们还有菩萨的法，为了要特别称显。彰显出菩萨法的殊胜，才把共修的部分放到声闻，你有没有听到？其实四谛十二因缘也是菩萨修的，可是菩萨不共法当中啊，还有六度，所以就把六不共法的定到菩萨去，把四谛大家三圣共的部分把它归到声闻缘觉。否则的话，这样一讲，我们这样讲容易把它坏掉了。因为四谛十二因缘，菩萨也修。或以六度四摄大菩提果无上涅槃起性，则成菩萨自力利他法门，名中道善。因为这样才中道，对，才中道，因为还有更上的。或以现前戒而心性不可思议绝代大圣起性，则成无上圆顿法门，名一圣善。为什么？因为前面的还在六度四相里面还有区隔，那在圆顿的地方戒而心性呢？戒而心性是什么？直接戒而心性是为什么这个法门？因为这个法门直接了当谈戒而心性不离真如，所以戒而心性就是修道入门处，不再另外起一个对开的善跟恶。那起开对开的善跟恶有没有错？对，绝大部分的根性是应该这样，而对有这个大根性的人，他知道啊，原来直下就是，那这个直下就是不是说那我就在恶里面修，你在恶里面再另外起一个恶的号药，然后再修说这个顿超法门，那是自欺欺人。因为一个如果能知道戒而心性不可思议开始修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不能应该就要知道在善恶不执取。这个不执取不是说我去做善故意中都不知道，因为如果你知道善也不可得恶不可得，你不会故意偏就恶去做啊。我们有要知道有些人讲得很高，可是做得比那种人天的还糟糕。那可是根性强的人，他知道说原来我们修行，当我们还在做区别做次第修的时候，原来一一次第一一法，连五戒十善一个行住坐卧每一个地方不离真如藏性，真如体性，一下当下就是修观处啊，就是修行处。那这个观念有什么差别？那很多差别啊，连因为啊，本来佛法是一个接引阶梯，可是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个所施设出来的既然是施设的善巧，也是障道处啊，知道吗？善巧处也是障道处啊，为了他给你嘛，你抓他的就是障道。所以比如说药吃好治病完就要舍，可是一旦执着药，这药就变毒。那佛门所做的一切善巧乃是自利利他的那个自度度人，到最后如果坚持有一个能度所度，那又成度。所以在修一乘法的时候啊，他有没有坏六度？没有。可是他有没有另外再把六度对开挥六度再谈？没有，一切处都度。所以这时候的谈的六度更细腻，超越四相谈的六度，次第谈的六度。好，名为一圣善。今正起持一圣不思议性啊， 好、哦，故云起信少火种也，因为这个能成就诸火种。火种呢，成火的根因缘，因为火是从这里最后彻底。你今天三大二生其劫，慢慢修一切声闻缘觉，乃至菩萨，或是从菩萨阶位一直走走走到最后，一定会归到什么？一定终究一定会归到一圣，一定会在诸法门当中融摄一切诸法门的差别，乃至融摄的一切诸事诸世间的一切差别，知道戒而一心，那戒而一心亦不可得，这才进入所谓的真正的圆满的究竟实相。那这个是活成活的根源，所以一在这个成活根源处起信，就是种下了成活种，就是火种。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到此，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